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民数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民数记的第14章第1节到第45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公义圣洁的主，我们要在你面前俯伏来敬拜你。愿人将你名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的子民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愿全地都在你面前颤抖。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如果说民数记的13章啊，是透过十个探子和其余的那些百姓的代表们正式拉开了背叛上帝的序幕，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民数记的第14章就是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高峰当然之前的多次的发怨言可以看为是这一次非常严重背叛的一个预言。因此呢，这一章可以称为是以色列人真正的至暗时刻这也是他们在旷野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出了埃及却不能进入迦南，要在迦南要在旷野漂流40年并且都死在旷野。所以这一章我们14章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背叛与审判。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就是以色列人的彻底背叛，第二就是摩西的祷告与上帝的审判，第三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诡诈和继续的悖逆。我们先来看以色列人这一次彻底对上帝的背叛虽然过去以色列人多次向神也发怨言，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严重。而且呢，过去发怨言呢，神也最多只是稍加惩戒，但是这次在性质上他们的怨言争闹已经是属于背叛了，所以后果也非常严重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死几个人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所有的成年男子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要倒闭在旷野我们来看以色列这一次他们背叛的表现都有哪些听到十个探子的报告和他们对于窥探之后报告的解读，以色列人的整体就信从了这十个人。所以我们会看见14章当中有一系列的动词大声喧嚷、哭嚎、发怨言来形容以色列人他们内在里面的惊慌、不满乃至愤恨全面的爆发和蔓延。而且呢，在四节经文当中五次重复提到全会众所有的百姓、以色列众人等等，就显出这次的发怨言这次的不信以及他们内心的恐惧呢，非常快的就席卷了整个的营地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百姓都在喧嚷、哭嚎、争闹、埋怨甚至攻击他们呢就像过去一样首先先发泄不满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或者死在这旷野。其实以色列人这次的发怨言意思是说，你带领我们要去面对的迦南还不如我们一年前在红海边上面对危机的时候就死在那儿呢还不如我们过了红海之后半路没水喝的时候就渴死呢，那你为什么让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挑战呢？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真的就是怨言因为他们并不乐意死在红海边，也并不愿意被渴死因为这两次他们都发怨言了。所以可见当他们今天说他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的时候，就是为了表明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比过去面对的更难。这是一种纯粹不满情绪的发泄。他们就是在说我们宁可死也不愿意面对你让我们去面对的挑战。我们宁可死也不愿意出于对上帝的信任去冒一点征战的风险。这个 这个怨言其实就非常严重了。然后他们就更加赤裸裸地表达了对上帝的不信。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实际上他们这么说，我们知道是在说神是撒谎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是让他们倒在刀下，他们的孩子妻子孩子都被掳掠的话，那岂不就是说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的应许就是在骗他们。而且呢，这里面其实是对于上帝带领他们的内在动机的质疑和污蔑。因为他们所说的什么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孩子都被掳掠，这都是他们的推测，这事儿没有发生他们最终是死在旷野当中，不是死在刀下但是他们听了那十个探子的话语之后，他们认为这些事一定会发生他们把别人所解读的迦南以及他们自己所推测出来的事情当成了真实。可见他们信这十个探子，他们不信神当然是因为这十个探子跟他们一样都不信神。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才是真实的，面对将来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人所说的任何推测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今天的以色列人此刻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必然了他们把他们自我认知当中的那些感受当成的是真实的，所以呢，他们就会要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是以上帝的话语来作为他们抉择的依据。然后他们就再次说，我们回埃及岂不更好吗？过去因为吃的不好或者吃的不合乎他们的口味，他们就抱怨说旷野的生活不如埃及。现在面对挑战呢，他们又说再次说我们回埃及更好。但是紧接着他们竟然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如果说之前他们说回埃及只是来表达一种更主要的是表达他们内在的一种感受情绪的层面居多。但是这一次就不太一样，他们真的动了心思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了，他们到了要采取行动的层面了。这就是对上帝的背叛和敌对。所以我们会看到人性有时候非常的荒谬他们以色列人苦于在法老的手下做工，他们想要挣脱奴役，想要自由，所以上帝就以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给领出来，给了他们在旷野敬拜神的自由。但是呢，他们却有限，我们享有的这种自由呢，吃的却不够好，那就生活很艰难。那上帝说好，那很快就能带领你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又限说那进入迦南是要冒风险的。说我们会看见罪人所要的自由呢，是一种不用负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规范的自由。他们所要的其实就是随着他们的情欲随心所欲。甚至我们说他们其实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他们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只是凭着他们老我旧人肉体当中的那些过去残留下来的或者说他们此刻他们人性当中的私欲来行事。他们被自我给蒙蔽了。摩西跟亚伦面对以色列人的整体的埋怨和攻击，他们的做法是向神俯伏。我们会看见摩西跟亚伦这个时候没有选择跟以色列人去辩论没有选择安抚他们或者是说服他们。所以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当中他们的选择就是转向神。所以他们的俯伏一方面是对于上帝的仰望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以色列人犯罪的震惊和惧怕。那摩西很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也知道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神的怒气可能是以色列人所无法承担的。然而呢，面对以色列的公然背叛，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却挺身站立。所以我想他们这个时候一定是被圣灵充满跟感动了，因为他们敢于孤身两个人就面对千万群情激愤甚至我们说处在失去理智边缘的以色列人。而且呢，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呢，并不是以温和的话语柔和的话语来劝慰和鼓励他们，反而呢，约书亚跟加勒也是心情激愤以撕裂衣服的方式向以色列众人说话。我们知道撕裂衣服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呢，是面对亲人离世的时候表达内心悲哀的一种做法。 所以面对以色列人竟然不想进入迦南，反而想回埃及。啊，这两位对神有信心的啊，以色列的年轻的领袖，他们内心无比的悲痛和愤怒。啊，他们因为自己的同胞不信和背叛，在神面前啊撕裂了衣服。他们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在神面前撕裂他们的心肠。所以对于约书亚啊和啊加勒来说，啊，他们啊此时啊虽然是啊有情绪，或者说他们虽然啊说话带着啊丰富的情感，但是啊这种内在的情感是对忠诚、对神的忠诚而有的，是神所喜悦的。嗯，就像之前摩西啊发怒，那是为神所发的义怒。而且呢，他们不但是带着充沛的情感啊，约书亚跟加勒所说的话，对于正处在啊背叛当中的以色列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啊，可以说，以色列人听到他们两人所说的话呢，要么立刻认罪悔改，要么就要动手把他们杀死。啊，他们说了什么呢？啊，首先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以色列人今天所做的就是对耶和华神的背叛，所以他们劝诫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啊，这句话其实足显约书亚和加勒此刻的灵性，因为对于争闹哭号的以色列来说，他们可能并不觉得他们这次的喧闹对神啊是一种背叛这么严重，可能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过去诸多啊发怨言行为的再一次更大程度的爆发，啊，甚至可能在以色列人看来，这次神即使生气，啊，最多啊可能他们中间死几个人也而已，甚至他们可能有一种侥幸说，死的人不一定是我，我只是随便哭闹了一下，又比我闹得更厉害了呢。所以他们还不知道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但是约书亚跟加勒就像摩西跟亚伦一样，他们已经看到了在属灵上这件事情的非常严重的程度。啊，然后约书亚跟加勒就特别指出，以色列人的内心此刻是被恐惧所充满的，所以勉励他们说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恐惧的背后是对于是他们对于上帝话语的不信。啊，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自我在作王。约书亚跟加勒跟其他十位探子呢，他们都看见了迦南地的高墙，啊，都看见了那身材高大的民。但是呢，这两个人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和退缩，是因为他们不是在对比自己跟迦南地啊迦南人之间的那种力量，他们在对比的是耶和华能不能胜过他们呢？也就是在约书亚跟加勒看来，进攻迦南其实是一场属灵战争，啊，这不是在比较武器装备啊、工程器械、体力、士气等等。他其实啊所拷问的每一个以色列人是：你所信的耶和华神能胜过迦南人以及迦南背后所拜的偶像吗？啊，对于约书亚跟加勒来说，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啊，世人和他们所拜的偶像都属虚无，在上帝的能力当中。所以神让他们去征战，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上帝的同在。神若同在，一定得胜；如果他们犯罪啊，神不与他们同去，那他们一定失败。所以他们明确的跟以色列人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我想，今天我们可能在地上生活也会面对很多的难处啊，这些难处都是真实的。嗯，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些难处。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做判断、做抉择的时候，不是我们只考虑所看见的和我们内心当中的感受和推理，最重要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啊？上帝的话语是什么，这才是我们去评估解读去做抉择的最高的依据。所以对于约书亚跟加勒和这十个探子这样对比来说啊，他们看见的都一样啊，这十个探子确实回来并没有撒谎啊，他们所报告的都是真的啊，确实流着奶与蜜，也确实有坚固的城墙，确实有高大的迦南人啊，都是真的。但为什么这十个探子啊和约书亚和加勒面对同样的一个事实，解读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呢？从人的角度来说，这十个探子的解读呢其实是符合理性的，那是符合常理的。因为从力量对比来说，人家那个城墙又高，武器装备又好，确实打不过他们。嗯，但是他们唯一不正常的地方 这十个探子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他们竟然忽略了神与他们同在，他们竟然忽略了进入迦南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啊，他们一路走过来是神在带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把耶和华神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啊，他们心灵当中的宝座其实坐的是他们的自我。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学习一个视角的转变，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都从上帝的角度来解读来观看。好，第三个就是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两个人呢直接的信心宣告他们就直接告诉以色列人说，因必迦南人的已经离开他们了，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其实就是说，不管迦南人的指望是什么，不管他们的城墙有多么高大，他们的武器装备多么好，他们的身材有多么高大，也不管他们拜的偶像是什么，在耶和华面前这一切都不足为惧。所以新约的时候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可以这么说，约书亚跟迦勒呢，应该是神给以色列人最后的悔改机会。但我们也同时也看到，他们所说的并没有让以色列人回心转意反而呢他们把自己也陷入到险境了，因为以色列人竟然要拿石头打死他们。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对上帝的忠诚呢会面对生死危机，而且呢这生死危机呢不是冒着被外邦人杀死的危险，而是被自己的同胞兄弟来杀死的危险。虽然他们劝服以色列人这个劝服本身从现象上看是失败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要借着约书亚跟迦勒让以色列人看见，有信心的话在上帝面前就是另一种反应，内心没有惧怕，反而充满了勇气。虽然以色列人这些怨言是向着摩西跟亚伦发作的，或者说他们口吐凶恶的话是向着约书亚跟迦勒的，但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行在上帝面前他们其实是在对神发出了全面的背叛和攻击，而且内在里面他们已经表明他们并不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呢他们也表明他们极其藐视神在一路上向他们所显明的神迹能力和恩典的供应，而且呢他们也背叛了神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们今天的作为就是对上帝的全面的否定和敌对。实际上我们应该这么说，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当人碰见了危机，心急之下有一些抱怨比如以色列人因为缺水喝，他们就抱怨吃的不够，他们就抱怨这些呢虽然并确实不蒙上帝的喜悦，但是呢他们之前的抱怨呢还没有严重到把神跟他们所立的约给破坏和拆毁的这种程度。但是这一次他们在面对应许之地的时候竟然选择要逃跑，要后退，而且还要对上帝所设立的领袖要撤换甚至他们还想杀死神为以色列所准备的第二代领袖，就是约书亚。这就是显明他们对于神在他们所身上所做工作的一个整体性的敌对了。因为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带领他们进入迦南，他们竟然现在说我们不想进去了。那我们要问的是，他们为什么出埃及呢？当他们说我们不进迦南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否定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带领工作，其实就是在说神带领他们出埃及是没有意义的，是错误的。所以应用到今天，我们要知道上帝子民的身份其实意味着使命和责任，也意味着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以色列要从被神从埃及法老的手下救出来，就是要让他们到旷野自由的敬拜神就是要让他们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进入了迦南地，这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标。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子民在今生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和方向的。不进迦南，那出埃及干什么呢？对于今天的人，我们如果不盼望永生，我们不在地上为基督做见证，不敬拜神，不照着上帝的旨意来做事，那我们从神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要干什么呢？ 难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为了在旷野过一个新的埃及的生活？其实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他又回到泥里去滚，就是神已经洁净了，然后我们却还要想方设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中，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基督徒已经被神从黑暗、死亡从自我当中拯救出来了，并不是要让我们带着一个被拯救的上帝子民的身份依旧去过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世人那样的生活。我们从认识基督的那一刻起，在属灵上已经是出死入生，已经是出埃及进入旷野了。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方向、目标跟使命在地上就是顺服神的命令，向着新天新地去行进。所以我们的今生可以看为就是旷野，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神所给的应许之地。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的带领之下来走过今生旷野之路，能够真的走进将来神所应许的美好的祝福之地。那我们来看上帝的怒气和摩西的祈求。面对以色列人向摩西跟亚伦的发难并且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我们看到圣经的经文说，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有两个词我们要留意忽然这个词呢就表示约书亚跟加勒这个时候的所面对的形势非常的危急。也就是说神如果不显现，以色列人真的就动手把他们两人给打死了。所以神的荣光的显现一方面是为了拯救约书亚和加勒。另一方面呢也是借着拯救约书亚加勒来怜悯和拯救以色列人。另一个词语是荣光，这个词语我们要留意。一般我们可能觉得神的荣光向谁显现呢，都表示神对这个人喜悦这个人，或者要赐下祝福。但这一次神的荣光显现不是因为神喜悦以色列人，而是因为神的愤怒。所以神会向他喜悦的人显现为了赐下祝福和帮助，神也会向他不喜悦的人显现，是为了审判和刑罚。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之后呢，神借着摩西就宣告了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就是这百姓是藐视和不信。所以以色列人争闹发怨言攻击摩西攻击约书亚，他们背后的罪就是对上帝的藐视和不信。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到过，以色列的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们其实集中看见和经历了无数神迹奇事，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大能作为。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其实都不用凭着信心，他们凭着眼见就应该心生敬畏和顺服。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新约保罗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他们无可推诿的。但是他们竟然选择对上帝的大能藐视和不信。那随后就是神对他们刑罚的宣告，就是神对摩西说要用瘟疫来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并且给摩西说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我们可能就想起一年以前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那个场景。同样的也是神宣布要灭绝以色列人，兴起摩西的后裔来。那我们当然说神其实并不是只是说一说吓唬一说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真的要都被击杀了，其实并不影响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摩西的后裔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我们知道新约主耶稣曾经说过，神能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谁也不能去试探利用和要挟神。以色列人可能或许会觉得说，没有我们神就不能实现他的话语了，所以神有时候也需要对我们妥协一下，神也需要安抚我们一下好让我们愿意去配合神的计划他们太高看他们自己的，如果他们这么想。神之所以看重以色列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是否真的那么值得被看重呢，毫无关联。世人如果欣赏一个人，看重一个人，真的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值得别人看重和欣赏的地方。但神如果看重一个人，真的只是因为神看重这个人了，不表示这个人真的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反而就像新约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神有时候是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有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为的是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是因为耶和华专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强，比别人更多，反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在万民当中是最少的。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只是因为神爱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神在这种以色列人面对他们自身要把他们自己放到灭亡之地的这个危机的时候，以荣光向他们显现这就是对他们的怜悯和拯救了。然后神也再次感动摩西，为以色列人来代求。我们要说摩西这个时候其实扮演的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中保的角色。那以色列人之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一个中保的角色来为他们代求，是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其实是以约来立定的。他们今天这种背叛其实就已经表明他们跟上帝之间的约已经破裂了。那这个时候在神眼中他们已经不再是上帝的子民了。神为什么要用瘟疫击杀他们，就已经开始把他们当外邦人来看了。所以呢，摩西在这个时候就站在上帝面前，依然是以神所拣选的以色列领袖的身份来为以色列人代求。这个可以类比主耶稣为所有神所拣选之人的代数哪怕是基督被自己的百姓所拒绝所杀死，但他依然忠诚于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完成他成就了神拯救自己百姓的使命。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呢，虽然他被以色列人攻击以色列人竟然说要把他废除重新另一个首领，但摩西依然甘心站在中保的角色上替以色列人祷告。那以色列人的祷告呢，就是摩西的祷告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人所拆毁的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要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当中呢，没有提到任何一点以色列人的可取之处当然事实上以色列人也的确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说的。所以摩西的代求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他诉诸了上帝自己的名誉或者上帝的荣耀。那摩西说，如果你今天把以色列人都杀了，那些知道这件事的外邦一定会议论说耶和华只能把百姓领出来，不能把以色列人带进去。所以摩西其实就是在说你不能这么做，不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为了上帝荣耀的缘故因为这样做的话对于外邦人来说他们对于上帝的能力可能有所误解。第二呢，摩西诉诸了上帝恩典怜悯的本性神是不轻易发怒并用丰盛慈爱的神他乐意赦免罪孽和过犯。所以呢，他求神说照着你的大慈爱来赦免这百姓的罪孽。所以从上帝荣耀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处理模式呢，不是把以色列人全灭掉，而是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给他们再一次更大的恩典。而神在本性上的确他乐意赦免，乐意施恩只要有一个人代求摩西的代求就是神可以再一次给以色列人有他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我们会从摩西的代求看到一点即使一个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依然还可以为他在上帝面前来祷告，因为神本身就提供祷告的理由，而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就必蒙垂听。当然结果就是神应允了摩西的祈求答应这次不把整个以色列人全部灭绝。但这并不表示没有什么后果照着以色列人所行的立即灭绝就是公义，但神却乐意照着像摩西为他们所祈求的那样以怜悯来审判他们不立刻灭绝，但是呢依然要有后果神给以色列的审判呢 在这里分成两个部分。那首先对于整体的以色列人来说，对他们的惩罚就是照着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想上迦南去，神就说那就不要上去。他们抱怨摩西是要把他们灭在旷野，神就说那就他们就都死在旷野。那只是呢，本来上帝的恩典不是立刻就都死，而是给了40年的时间。啊，这里我们看到神在宣告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特别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来待你们。这就表示上帝这一次给以色列人审判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时候摩西就不用再次祷告了，说求你怜悯他们，不要用40年。不，就像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讨价还价，最终到了10个人的神就不再说话了，亚伯拉罕也就不再说了。所以这里面上帝一旦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那就是告诉摩西，你之前的祷告我应允了，但接下来我要说的你不要再说，就不要再说话，不要再为他们祷告。而对于上帝的惩罚的第二个部分呢，而就是对于那十个报恶性的探子，他们呢不在蒙怜悯的范围内，就是其他的以色列人可以用40年的时间逐步的倒闭在旷野，这些报恶性的这些探子们，他们就立刻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当摩西把上帝对以色列这次反叛的审判结果告诉他们之后呢，我们从经文竟然看到以色列人甚悲哀。这里我们要说以色列的悲哀不是像之前约书亚和加勒在他们面前撕裂衣服那样的悲哀。其实以色列的悲哀是他们试探神的意图落空，他们的期望没有达成，他们的失望所造成的悲哀。也就是以色列人原本其实是想试探一下神，他们觉得说不定神会像前几次那样，虽然不高兴，但是呢，前几次不是要水就给水，要吃的就给吃的吗？说不定这次也一样哟。神一边生气一边伸手就把迦南人给灭了，然后他们就可以走过去住进去就好了。只是他们没想到的是，神这次竟然告诉他们，既然不想上去，那就不要上去了，但是也别想回埃及，就照着他们所说的，都必须死在旷野。但这不是以色列人所要的呀。也就是相比于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先后倒闭在旷野，那对以色列人来说，那他们觉得，那我们还不如冒点风险进入迦南呢。虽然我们之前盼望的是不用征战不用冒风险直接进去，但是这不是理想目标吗？理想目标实现不了之后呢，退而求其次，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觉得也能勉强接受总强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吧。所以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可能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合计，那早上他们就来见摩西，他们说我们有罪了，好像他们悔改了。他们跟摩西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愿意上去得迦南地了，之前我们的征兆是错的，但我们其实知道这不是以色列人真实的悔改，这只是他们延续之前试探上帝的另一种手段。他们看见了征兆不好使，但他们又知道神喜欢人悔改，那他们就以悔改的面目出现，以悔改来达到利用神实现他们愿望的目标。其实这是在欺哄神，只不过之前的背叛是明面化的这一次的悖逆或者这一次的这个诡诈呢是伪装过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始终活在自我当中，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神说的话当成回事儿。之前上帝说的话他们置若罔闻，摩西刚刚告诉他们上帝审判他们的话，他们又跟没有听见一样，他们其实是继续在藐视和不信他们想要以他们所谓的悔改来扭转之前他们犯罪的后果。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悔改其实不能改变什么，是上帝的恩典才能改变。悔改在某个意义上只是承认说我之前犯罪了并且我也不愿意再继续犯罪了，这个叫悔改。但是认罪悔改并不能让之前犯罪的后果和刑罚就自动赦免了一个人杀人了说我杀人错了，然后他就被释放了吗？那不可能啊。所以悔改不是可以换取上帝的赦免，悔改不是功德，反而呢，真正的悔改一定是既承认自己的罪，又承认上帝的刑罚是公义的他 乐意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刑罚，并且他觉得如果上帝给赦免的话，那是他不配得的。任何认为自己配得的赦免其实都是假悔改。那我们要思想，就以色列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有这种他愿意啊，这个时候来表达一下他们虚假的悔改呢？因为我们要说啊，以色列人其实并不是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啊，他们其实知道耶和华神圣洁公义啊，至高信实。但是他们同时也知道耶和华神的确大有能力啊，他们也知道神蛮有怜悯和恩典。所以呢，人性的诡诈就在于他们想要利用神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者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就一直在寻找神可以利用的那个弱点。神不是又有恩慈啊，又有怜悯吗？那他们就针对这一点就撒泼打滚啊，各种抱怨。他们其实也知道他们的征战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他们也又觉得说，神不是爱我们吗？既然你爱我们，那你就应该拿出你爱我们的证据来。所以他们过去的试探，包括这一次他们的试探，他们都是啊，带这种侥幸的心理说，万一上帝随了我们的心愿了呢？啊，甚至他们心里说，即使神不喜悦我们，神的怒气也只不过是转眼之间啊，神的恩典才是一生之久。他们觉得有一点小小的代价或小小的惩罚是可以接受的啊，相对于他们试探神所得的那个收益。所以当他们看见神发怒宣告他们说，那你们既然不想进去，那你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嘛。啊，他们立刻就害怕了，或者他们立刻就后悔了。啊，他们立刻跟神说，那我们现在上去行吗？你不是愿意让我们上去吗？我们现在就去。所以他们的盘算是什么呢？他们盘算是现在上去虽然啊累点或者是冒险点，总比40年啊在旷野过一个直搭帐篷和吃玛纳的生活要强。所以以色列人对生活的排序呢啊依然是，如果毫发无损啊，不用做任何一点努力就可以进迦南人最好啊，如果非要跟迦南人打一仗，那毫发无损的跟迦南人打一仗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差的就是埃及也回不去了，迦南也进不了，那就在旷野啊漂流40年，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并不接受上帝对他们的惩罚啊，他们对于上帝的主权没有一点的尊重和敬畏。所以呢，他们就想用悔改来再一次利用和欺哄一些神。其实摩西对于以色列人他们想什么做什么很清楚，甚至我觉得摩西可能会很惊奇，以色列人竟然会这么来处理这个事儿。以色列人竟然会觉得在上帝面前，要么就是反对不去，要么就是想上去就上去，这个真的就像是开玩笑一样。他们觉得上帝说的话都是随便的，甚至可能他们觉得他们好像是掌握了跟上帝在啊博弈啊，或者跟上帝啊在较量的这个秘诀了。啊，先是试探，试探不了之后就悔改，啊，悔改不就可以得到了吗？神其实也更清楚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所以他们后面所做的事情就显出了他们内在里面的不信。神明确说你们不能再进去，啊，神也明确说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而且摩西也没有啊答应他们，啊，约柜都没有出动，他们却悍然就一拨人要上去到山上去打仗。他们其实这是在对抗神，这不是悔改的表现啊，这反而是继续持续的悖逆。他们持续的展现他们对上帝话语的藐视。所以其实他们后续内心的刚硬和悖逆呢啊，可能更大啊。为什么？因为摩西至少三次重复提醒他们，第一呢就是责备他们，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当摩西听见他们要上去打仗的时候，然后摩西又说这事已经不行了，神不与你们同去，你们就不要上去了。他们还是不听，然后摩西还警告了他们，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你们一定会失败的，你们一定会被仇敌杀击杀的。但他们还是选择要上去，也就是说神借摩西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被亚玛力人跟迦南人一直把他们追杀到赫尔玛。赫尔玛这个词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啊，赫尔玛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其实这表示就是以色列人那种啊，不到黄河心不死那种悖逆的精神啊，不把自己给毁灭了，他们誓不罢休。这就是罪在他们心灵当中影响的可怕。这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已经处在了对抗和背逆上帝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帝超然能力的介入到他，凭自己他是不能悔改的，悔改都是上帝的恩典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啊格外的恩典能力的这个赐下，他就会在他背逆犯罪路上一路狂奔，一条条走到黑。那神其实借着赫尔玛就彻底击垮或者粉碎了以色列人的内在的诡诈和私欲。所以此后的38年，第一代以色列人真的就只能在旷野转圈等死了。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分享的内容。我们看到第一代以色列人的命运是非常可悲的。但是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其实是他们自身的决定。他们听见恶信之后，他们自己所做的抉择，他们选择不信神的应许，对抗神的命令。那神就随其所愿，那照着他们所说的为他们成就。所以呢，发生在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个背叛的事件呢，也就成为了以色列人以后永远对后人的借鉴啊。他们自己的历史啊，包括诗篇当中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儿，啊，包括新约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儿。以警告今天归在神名下的神的子民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最后呢，我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希伯来书的3:7-19这样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里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已经将你的救恩、你的大爱、你的信实，让我们看见。愿今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被称为你名下的子民，都谨慎自己，保守自己在你的话语，在你的恩典当中，不偏离左右，在凡事上都尊你为大，照着我们所知晓的，在凡事上都来顺服跟随你，也求你因此就显出你的同在和喜悦。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